现在呢，我就给大家约略的讲一下科主介大师所著的《宗大师传起心经粮》对这一段的描述，其实跟师父描述的差不多。那年呢，大师33岁，有一天晚上，大概就是像师徒随谈一样吧，然后宗大师就又讲起了西藏的智者们的那些传记呀、事迹，然后谈到了四难论师释迦狮子在一座中同时宣讲十一部论，这应该是后期西藏地区同时宣讲论点当中的最多的一次。可以想象当时师徒间聚在一起议论这件事情，然后宗大师非常感慨，这个时候格西、夏敦等人就马上起请，看看他们是很聪明的，就马上起请，然后说希望大师可以在这里也像往昔那样宣讲那么多的论点呢。看到这一段，我就想说，哎，科主耶尊者怎么没有起请呢？大师33岁的时候，科主耶尊者还没有来。然后宗大师就回答了，说我如果稍加努力的话，应该能讲那么多论。师父描述的也几乎是原话。然后弟子们就说，哎呀，那大师，不知道他们怎样称呼宗大师，有师父啊，或者什么，像如果我们围在师父旁边的，就说啊，师父，那你无论如何一定要宣说啊。可以想见，当时很多弟子围在宗大师旁边的那种激动啊，然后都在虔诚的祈请。然后呢，宗大师居然答应了。所以在那个月的初十到月底，宗大师就进入了闭关，就是闭门阅读经典，开始研阅经典呢，做详尽的准备。在月底的那一天，他就出关了。大家都知道，藏系的经函读完之后，就用一个黄色的金箔，上面拴着一个红色的袋子，然后把书整整齐齐的包好。我们一本书是钉在一起，他们一页页是散开的。大师就把所有的经论都绑起来摆好，然后就开始讲了。看到这里的时候，问格西了，格西亚说，大师讲法的时候也没看书，这已经是不可思议的事情了。在初一呢，他要开始讲法的时候呢，桑普那边有很多具有希求心的三藏法师持教者，哎呀，一听说大师要开始讲十五部论呐，都想要来，因为马上就要开讲了嘛，大家就很希望宗大师能够等他们。就大家可以想想这种心情啊，求法的你我都可以理解。如果听说有传法十五部论，哇，那我们可能坐飞机的、坐船的、骑脚踏车的，然后跑步的，可能都想来，因为实在是太殊胜了。所以呢，大师就等了。那在往后3天，他是怎么等的呢？就讲了弥勒日巴尊者和玛尔巴尊者的一些教言，然后在初五就第5天的时候就开始讲了。一天当中呢，就是15部大论同时开讲，同时开头。比如说，开始讲梵语云，它都是这样开始，从黎明讲到黄昏，一天当中就讲15部论，没有一部论是没被讲到的。在讲完了2部比较短的论点之后呢，又另外加上2部论点，这样的话就变成了17部。想想都会令人热血澎湃。我先说一下这个17部论点是什么，大家可以先听一下。这里边呢有《师量论》《仙观庄严论》，然后《阿毗达摩集论》，几本了？3本了，数哦，第4本《俱舍论》，第5本《律经根本文》，接着就是《慈氏无论》的后4部，就是《经庄严论》《宝性论》《辩中辩论》《辩法性论》，然后是什么《中观理据无论》。中观理据五论是什么呢？中论、回争论、经言论、七十空性论，还有60正理论，几本了？14本了，对吧？然后第15部就是入众论，第16部就是400论，第17部入行论。像第一部质量论呢，过去在西藏，对于7部量论这些论点学说的建立做抉择的时候呢，他们会认为说是一般共通的论议，一些人士会一致认为说量论呢不是开示去向解脱和一切智的道次第的理论。但是呢，宗喀巴大师呢以清净无垢的观察智对因明学的总纲和内容 像陈那菩萨所著的《极量论》及法成论时所著的《适量论》等著作，他就详细的观察和探索，在心中领会了在这些经论的理路中完全无误的开示修行大小二乘的道次第，他完全无误的领受了这一点，因此呢，他就对著作《量论》的师徒陈那菩萨法成论时啊，升起了真实的，注意，非造作的猛烈的信仰。这显然呢是说，阴明学不仅仅是一些见闻或者说一些理路，它是真实的修行的教授。所以呢，在宗大师闭关修持的空隙间，他就阅读《适量论》。《适量论》有一本解释，解说理智库。宗大师阅读到第二品开示道的建立的时候呢，对法生论师的学说和理路猛烈的升起了不可抑制的无限的信仰。然后据说那一年呢，是在秋季安住的时间中，他一阅读到适量论的时候，就油然升起了信仰，汗毛直竖，止不住的在这里面写说信泪长流。这是在宗大师广传里边有记载的，长流是哭了很久的意思吧。